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这一期呢，咱们还是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都有哪些精彩的评论。老朋友徐同学提问，看明代人写的《滇载记》说，宋太祖建唐之祸，基于南诏，以御府化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云南300年不通中国。”所以到明代，对于云南的控制是实行羁縻之策还是留官制？你说的这个东西呢，它不能一概而论啊！你不能拿今天的云南直接比照明朝那个时候的云南。明朝那个时候的云南属于是边境地带啊，它一部分是明朝实际控制的，这一部分都是汉人过来的移民啊，所以实行的肯定是留官制度，是吧？一切都参照标准官制来，也得完粮纳税。但是呢，没实际控制的那些个边陲地带不好开荒的啊，还是采取羁縻的手段拉拢当地土司，是吧？你们别闹事儿，表面上对明朝表示忠诚就行了。咱们还是那句话啊，古代政府和现代政府是有质的区别的，是吧？古代政府不可能把手伸那么长啊，它最多就是控制一些交通要道，还有一些有成片田地适合大规模劳作的地方啊。再往远了的话，收益赶不上成本。徐同学还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思维里的落后要把锅甩给清朝？一提到清朝就咬牙切齿。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明成祖时期，欧洲的西班牙就开始大航海了，大把资源的赚。后面葡荷、英法等等纷纷跟进啊。15世纪到17世纪全是明朝期间，明朝在干嘛？中后期皇帝玩打仗炼丹木匠，不想上朝摆烂愤青崇祯，还有几千万流民，真的搞不懂。清朝接过明朝4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交给中华民国10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虽然清朝也有自己的问题，有些制度历史遗留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但也有洋务运动派留学生。可是中国就像航空母舰，日本像小船，日本赌国运成功了，清朝很困难，为什么清朝会背负这么多骂名？说实话呀，骂清朝这个事儿，你真要是追溯源头，跟民国初年的风气有关系。最开始各地脱离清政府搞自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汉人挑头，是吧？所以在政治上肯定是极力排斥清朝还有满人群体的。你比如说武昌起义的时候，武昌就爆发过针对满人的屠杀啊。这个事儿搞到后面甚至变成了你说话带北方口音，那你就是满人，就得杀。等到民国政府成立，官方肯定不能允许这种事儿了，对吧？所以立刻提出了要五族共和啊，不能歧视满人。但是民间这个风气已经有了，尤其是后来还有张勋搞复辟，溥仪投日本，搞伪满洲国啊，这民间对清自然是骂名居多。至于为什么现在喜欢吹明朝，本质上还是那帮所谓的黄汉啊，觉得明朝是所谓的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啊，给明朝捧臭脚吹上天去。会员朋友无脑的愤青提问，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约翰亚当斯曾说过，民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比君主制和贵族制更为持久，民主不可能恒久，最终必然会走向自杀式的死亡啊！纵观历史，所有民主都是这样终结的。想请教他当时为什么会这么说，元勋们在立国之初又做了哪些改变让民主能够延续到今天？亚当斯他这儿说的所谓民主的终结，往往都是希腊那种小城邦式的民主啊，包括威尼斯那种，是吧？仅仅是在一个小区域的一部分人内实行的原始民主，这种民主跟现代民主制度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这一套民主，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部落是民主的延伸啊。现代民主里的平权、分权制衡什么的，它一概没有。最重要的一个呢，是这种民主，它一定会走向一个多数人压倒少数人的结果啊！这是现代民主排斥的。现代民主的几个重要理念，一个是分权制衡，你不能让一个部门决定所有事儿，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尊重少数派啊，你不能说多数人就占据了碾压优势，少数派就没得走了。所以在亚当斯那个视角下，这种城邦式的民主最后都会进化成贵族政治或者君主制、建主制啊，这儿说的跟现代民主政治不是一回事儿。当然了，民主政治能走到今天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啊，那就是它有一定的修复性。我一套宪法只提供最基础的精神啊，后续还有无数个宪法修正案，是吧？我能修复我之前可能存在的漏洞。会员朋友爱笑的老鹰提问， 中国古代为何不向中南半岛扩张啊？中南半岛好像也是农耕区，土地条件好像比蒙古高原、新疆、西藏好。你这个问题呢，就属于是看了地图，但是没有看明白地图啊。你只看到了中南半岛有农耕，条件比蒙古还有新疆、西藏好，但是你没看到这中南半岛和中国之间隔着的都是啥东西，是吧？首先是西南地区都是深山老林、蛮荒烟瘴，然后还有一道横断山脉。你要是进中南半岛，那就是字面意思上的翻山越岭了，是吧？你往里进军队都不方便，更别说扩张占领了。而且也不是说没有向这一块扩张过啊，几次扩张都退回来了。古人也不傻，是吧？掐指一算，我统治这儿收上来的仨瓜大枣还不够成本，那我还不如放手撤回来。会员朋友随陆将官提问，我忘了哪本书看的，作者认为一战是因为人类刚进入工业文明的懵懂期，社会制度不成熟，不能驾驭工业文明，脑子里还是中世纪那种英雄宝剑的浪漫主义的战争画面啊，完全没想到工业文明战争这么可怕，破坏力这么大，所以不可能避免这场战争啊。这个理解对吗？不完全对啊，你说的这个想法大方向是对的啊。一战之前，欧洲人想象不出真正的近现代战争怎么打，但是这跟你这儿说的社会制度不成熟，不能驾驭工业文明没关系，主要还是欧洲人经历了几十年和平，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就没怎么打过大仗啊，不清楚工业文明还有现代动员体系会把战争推到一个什么水平。但是欧洲人对战争的理解也不是你这儿说的中世纪那种骑士对冲啊，在一战之前，上一次欧洲的大阵仗就两个，一个是拿破仑战争，一个是普法战争。欧洲人对于战争的印象停留在了这两场仗上。其实这俩战争打的惨烈度也不低啊，尤其是普法战争，是吧？其实已经有一些一战的影子了。但普法战争，一个是他就普鲁士、法国两边打，还有一个就是普鲁士给法国单方面打的满地找牙啊，没有一战那种各方大几十万人在一条战线上绞肉拉锯的情况。拿破仑时代有，但是那对欧洲人来说也太遥远了，是吧？都是一百年前了，科技水平早就不一样。一战真开打了，又是举国总动员，又是各种先进的战争科技，这一下子才给欧洲人打傻了，是吧？原来战争能打得这么血腥残酷。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了一个问题，曹操在200年赢得官渡之战之后，直到207年才平定河北啊，请问您认为袁绍集团败亡最关键的原因是官渡以及仓亭两场战役的军事失利，还是死后继承人问题导致的内部分裂？都有啊，这东西你不能说非要给他分一个谁最关键的，是吧？这俩要素是叠加到一块儿的。袁绍因为官渡和仓亭大败被气得暴病而亡啊，结果他死得太突然，大儿子袁谭和三儿子袁尚争位，底下的将领也选边站，两边分裂了，互相打，最后被曹操逐个击破，是吧？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不能说一概而论，单独把哪个拿出来说最关键。袁绍他有没有被气死也是其中一环，是吧？你总不能说他被气死是关键原因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